江洋大盗不是一出生就是江洋大盗，都是从小偷累积来的。所以俗话也讲的，细汉偷板布是吧？大汉的偷砍骨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一下子就去偷人家的牛啊，就从这样慢慢累积的。所以呢，会去做强盗，就从小偷慢慢累积成强盗。我们的一禅体也是这样，不是天生的一禅体的，所以也没有天生的一禅体，也没有天生的释迦，都是借着修行。那一禅体是借着堕落，一世比一世堕落，一世比一世堕落，最后变成了一禅体。迷得太深了，所以佛看一禅体，不是说这一禅体太可恶了，不会的，佛眼中没有恶人呐、啊，他所看的啊众生都是迷呀、啊，看着一禅体众生迷得很深呐、啊，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他解脱？只有这个念头而已，迷呀、啊。就像母亲看孩子啊，我这孩子天生很好啊，迷啊，交到坏朋友了，对不对？迷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啊，云何有一禅体？女难即不难，世界云何生呢？啊，为什么世间有男有女，以及有不男不女的阴阳人？这是什么因缘所生的？啊，云何修行退啊？云何修行深？禅师以何法？建立何等人？众生生诸趣，何相何相类？云何为财富？何因自财富？云何为四种？何因有四种？云何甘蔗种？无上尊严说。啊，那大慧菩萨又问了，云何修行退？云何修行生？为什么修行呢会退转呢？我们都在佛前发愿了，发四弘誓愿了，三皈依呀、啊，啊，要精进了 啊， 啊。刚学佛的时候啊，很精进，那为什么学了没多久又懈怠下来了？所以我们俗话常讲啊，学佛一年。佛在眼前很精进，学佛二年佛在大殿，回到大殿了，学佛三年呢，佛回到西天了，对不对？回家了，忘掉了。为什么道理？你以宗教的情操啊，你以宗教感应的情操。如果你是去了解佛法，解行相应，有了正知见，你就不会退啊。所以当你受了三皈依啊，也花四弘誓愿，每天早晚课，你要学习佛法，要听经闻法。为什么要找老师？找一个啊，像阿难问四佛七兄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，找同修道友，找老师来了解道理。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叫你迷信，不是叫你感应，但是很多人学习佛法都是从这里下手的啊，从这里哦，我佛法有感应，所以每一个人出发心的人都很有感应啊，然后他就变成了啊一种对宗教的一种热情，一种热情。但是这热情过度就不好了，就变成狂热的，狂热就失去理智，这不是好现象。所以学习佛法要正信，要自信，不能迷信，不能狂信，狂信你会走错方向，会受人家的当，会上当，被人家骗啊。所以听经闻法，了解哦，原来他是叫你修行，叫你教义，叫你解脱一切苦恼啊，叫你在这个世间上，你从事各行各业啊，我们在从事各行各业，每一个人都苦。所以有一句俗话说，做一行愿一行啊，在什么地方都觉得不满意。为什么？这个道理啊，就人生苦嘛，不如意之事情十之八九嘛，学习佛法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啊。但我们讲了解决生死问题啊，先从分段生死，到最后生死寂涅盘，无二无别。但是当前的事项就叫你在这个境界中得到快乐了，得到快乐了。为什么呢？让你了解空性，让你了解这世间的 事实真相，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叫你真正了解了，也让你了解今生你一切的果报不是上帝给你的，是自己招来的，自己过去生造作出来的，一切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，怪不得别人，完全让你了解啊，你将来要到哪里，你今生会怎样，都不是别人给你安排的，都是自己安排自己造作的，所以你今生怎么样啊，过去不要去讨论它了啊，你已经懂了道理，就要想到你的未来，未来一定要找到好的去处啊啊。那如果懂得，如果他对于这个五欲六尘还放不下，但是你要找到好好去处嘛，那好嘛，人天佛法嘛，不要堕到三恶道去受苦啊。那你在人间要想着富贵荣华，那你要懂得修行啊，修三思啊。那你如果知道这三界无安宅，你要懂得修四地十二因缘嘛，出三界了生死，断了这分段生死，就没有生老病死的苦了。那你要真正得到游戏神通自在三昧哈、啊，快乐无碍，你要学菩萨普度众生了、啊，行六度万恨嘛，啊，从这里证得一佛圣，啊，法身般若解脱，我们这一念心的真实的体用，那你就不会退了。你就会很用功，原来命运是在自己手里头啊！我要把握我的生命呢、啊，啊，不要浪费我的生命去享福啊，去造业了、啊，以后将来感了果又不好了，啊！我刚认识净空老法师的时候啊，他问我做什么，我说做建筑的。他那时候他知道建筑还蛮好赚的、嗯，他说啊，做建筑啊，你要知道啊。虽然赚钱是容易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世间赚这种钱呢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哦，花钱是很难哦，对不对？我心里在想，奇怪的，我赚钱很辛苦啊，啊，可是花钱要花多少就可以花多少，很容易啊，我就起了疑惑啊，我就问法师，为什么赚钱很容易，花钱很难呢、啊？赚钱是你过去生修的福，所以你会从事这一行赚钱很容易啊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只是享福，只为自己去享乐造业了，福报享尽了，苦就来了。很多人就这样啊，只为自己的享乐，虽然还存很多钱，可能福报享尽了没有了，肾出了问题了，要洗肾了，心脏出了问题了，糖尿病了，癌症了什么的都来了。福报享尽了，所以用钱要有智慧啊！啊，那我就问师父啊，用钱了怎么有智慧啊？啊，他说利益众生就是有智慧啊，所以你想到你的用钱贪图自己享乐就是啊迷惑啊，你要想到替众生利益众生啊，世间法一样，从事以世间法的利益众生，持戒等等，这也是。智慧，但是从事出世间法的弘法，那也是智慧啊。那当然，佛的三思里面是法思为最啊。所以老法师就说：“啊，如果有这个机会来做个讲堂，来大家来培养法师来讲经弘法，这是出世间的功德，这最有智慧。”我一听，哎呀，我要最有智慧的东西啊！就跟老法师啊，二十多年前我们就。成立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啊，啊，所以这里讲到因何修行退啊，啊，就是你把这个佛法的，啊，如果你是一种宗教的那个热忱，但你感应没有了，啊，奇怪，以前有感应，现在没有了，你慢慢就退却了。如果你知道一切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，你就会精进，你就会利用你这个身体去修福修慧，提升自己境界。那就不会退了，这懂道理很重要啊。那因何修行深呢、啊？那为什么会精进呢？那你懂了道理以后啊，你一直用功，一直精进，养成的习惯了，那种精进那种子培养起来了，把那个懈怠的种子排除掉了，懈怠的种子越来越没有力量了，精进的种子越来越强了，好了。这个精进的种子深深的培养在你的心里头，你有这个种子以后，你做什么都会很有毅力，用在世间法，从事世间的工作，你有毅力有决心， 你用在你修行上，你可以突破种种困境，能够通过重重的考试。我们说魔考也好，说是佛考也好，你可以精进，可以用功。所以真自见很重要，一定要懂得正自见啊。那禅师以何华，建立何等人？禅师，那当然，在本经所指的禅师，不是教你坐禅的那个禅师，是教你明心见性的禅师。因为禅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，所以达摩祖师对禅的注解是明心见性之谓禅，说得这么清楚。啊，那这个修禅法呢，啊，现在也称为禅师的，但在宗门里面他不能称为禅师的，啊，他教你禅法，怎么静坐啊，怎么调饮食，身子要七支坐法，有什么坐啊，要用什么方法来观照啊，数息等等，这是禅法，啊，这是坐禅的一种方法，啊，那现在教导。这种坐禅的入门，我们也称它为禅师的，但是从宗门里面来讲，讲的比较严格啊。禅师就是教导你明心见性，这才称之为禅师。那禅师以佛法建立何等人呢？那教导明心见性，怎么明心见性呢？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有也不立，空也不立，不立也不立。完全是本地风光，所以两边不存，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，了无所住，怎么可以给你法呢？所以啊，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佛佛唯传本体啊，那个本体就是涅槃妙心啊，实相无相啊。你看佛陀在灵山的时候拈花迦叶微笑，没有跟他说什么，只是说啊，我把涅槃妙心实相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实相无相，今附属于你，以心传心。禅师也一样的，为你印证而已，不是给你方法。给你方法，你抓住这个方法变成法执了嘛？所以在这里以何法建立，来建立何等人？所以以前黄檗禅师，他的座下要去外面参学啊。黄檗禅师本身就是个大禅师啊。那他就坐下想要到外面去参学，黄檗禅师说，你们这些啊吃酒囊的，这就是功夫不够了，你什么什么去外面参学，你底子都打不好怎么参学，你难道不知道大唐国里面有禅无师吗？啊，他的弟子说，哎，怎么我们大唐里面很多禅师，为什么啊有禅无，为什么没有禅师吗？大师师父你不是禅师吗？黄檗禅师说，我只是说有禅无师啊，师是要教导众生的，迷惑破这个让他破除他的疑惑的，啊，教导众生的，那我只是讲有禅无师，有禅什么？有明心见性的人，但是没办法教你啊，他是以心传心啊。那为什么告诉他们说你因缘不具足，你去外面参学啊？那个禅师是以心传心的，就像那个慧海禅师，大珠慧海禅师到马祖禅师那里，马祖没有给他任何方法，他只是告诉你住家宝藏，不好好看的抛家弃走做什么？那什么是我住家宝藏？他说现在问的就是，你看他明心见性，以心传心的，他给他印证了。在六祖坛经里面，十三位善知识，啊，你看像行思禅师，他是见六祖当何所悟，即不落阶级，啊，六祖他说你做什么来？我说圣地都不为，啊，这个落何阶级？他说圣地即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他传他什么法？六祖他说如是如是啊，为他印证啊，就是这个境界。他传他什么？没有啊。怀染禅师去参六祖，六祖大师问他说：“啊，什么地方来？”他说：“什么地方来？”六祖大师说：“什么物怎么来？”啊，他一下子 打不出来，经过参学一阵子想通了，再去请教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重新问怎么悟怎么来，他说说是又记不中了。六祖大师说还可修正佛，他说修正既不污染既不得。六祖大师你如是我也如是啊，大家同一个境界。但是当然了，同样一个知见，正知见，那六祖大师境界高啊，一味即一切味，但六祖大师境界高，他又跟随了六祖大师六年在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他传他什么话没有啊，有禅无师啊，没办法教导你，没有办法破迷开悟啊，没办法呀，他没有办法，就叫你以心印心，直接印证你的心。所以讲的有禅无师啊，所以他问这个问题，那既然实际离地不着一尘，有也不立，空也不立，不立也不立啊，实际离地不着一尘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他用什么法来教导人入佛之见呢？那建立何等人呢？那当然这是对善根立志的啊，叫他能够顿悟本心。所以祖师禅就是在一念之间反照自心，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在一念之心看到自己清净的本性，禅师就用这个方法啊来传法，不是给你什么方法的。但是到了我们中国啊，我们有善巧的方便啊，我们有中国有善巧方便，佛祖啊实在是无门为法门，不知道该怎么入啊。所以那个善巧方面就是啊，大家所认得的有一个叫莫照禅，有一个叫化头禅，叫你参公案参化头，那是我们祖师发明的啊。那圣严法师他在教的这莫照禅啊，那个中台禅师他教导就是这个化头，叫你参化头参公案，这是善巧方面，借机而入，叫你把所有的身心世界万法融在一情，最后这个一情不住了啊，把身心世界融在这一情，这一情脱落了不住了，好了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见到了事实真相，看到这法界原来就是这一念心，见到了自他之间不可毫断，用这样来逼你入啊。那是莫照禅，是我们中国宋代曹洞宗弘治正觉禅师他所倡导的禅风，这种方法啊。默是指沉默，专心坐禅啊。那照就是以慧啊，像镜子一样来建造本来清净的灵知心性啊。那正觉禅师认为实相无相之相啊，心嘛，实相无相嘛。啊，所以真心就是无心之心嘛，所以真德即是无德之德啊，真用就是无用之用，所以他主张以坐空成立将来默默静坐，无无坐定，不必求真大悟啊，啊，不必求真求悟啊，我以这种无所得无所悟的态度来坐禅，啊，这就有如神秀大师所主张的。住心观境，用这样直指而入，所以这个方法用这样哈，最后还是要临门一脚哈，有一个碰到一个因缘，临门一脚，这样突然叫你顿脱，叫你悟入，还是要有这个。如果你这样做成习惯了哈，没有碰到善知识还是很难。所以你看那个自成比丘在神秀大师那个地方，他做了九年啊，被六祖大师临门一脚告诉他啊，生来坐不卧，死气卧不坐，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，但一下气会本心啊，然后跟六祖大师对谈一下，好了，入室弟子，碰到这一年的时候一下就入啊。所以这有一次有个方便，但是如果你真正这样老实的用功，你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老师了，有老师一定会有因缘来帮助你，没有老师的佛菩萨亲自变现老师来教你，因为如来善护念之菩萨，善护持之菩萨，诸佛如来的应化身不可思议，气理气机，所以我们不用怕没有善知识，怕自己的用功不够，真的怕自己心有邪。如果我们心很正很诚，我就要追菩提，我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，不要贪图享乐， 不要患得患失，不要名闻利养，不要些什么都，不要人与人的是非恩怨，每天在那里计较分别。你真正向菩提心前进，你放心，你因缘具足的时候，活菩萨找不到，活菩萨会给你去，会导引你去找谁。等到你哈、啊，如果真的这世间没有跟你有缘的，活菩萨亲自来教你。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，因为真的佛菩萨是无缘大慈，通体大悲啊，这不是迷信的，这是真实的啊。所以这是莫造禅这种方法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哈，这个是同样是林济宗门下的大慧宗杲禅师啊，他的倡导这个化头禅，参化头。他的强调借着骨折公案来弃入心性彻悟之机啊，啊，这两种方法都是随个人的因缘来设的。有的人很适合莫造禅，有的人很适合参公案，所以你不妨可以跑跑看。如果你喜欢去克其起证，当你去莫造禅，好像摸不出个门头出来啊，你就不如去学学看。化头禅参化头，因为这都是对机的。那如果你参化头参公案参不起来，你就去试试看莫造禅啊，从这里一个方便的入门，这都是方便的入门而已啊。但是你如果真的就是住在那个住心观照那个常坐不卧，就抓住这个方法，以为这个方法就是见性啊，那只能够到门外不能入门啊，你就变成了法执了。那如果你是这个参化头，对不对啊？而不知道起的疑情，到最后只是一个剩下个疑情啊，参那个念佛的是谁，就在那里念佛的是谁，念佛的是谁，念佛的是谁，那变成在念阿弥陀佛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产不生疑情，那你就不能入 啊。所以那是方便叫你入的方法啊。禅师以佛法建立何等人，他的真正的建立是真的叫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那么我们中国后代 啊，我们中国有这种两种方便接引的方式啊。那众生生诸趣，何相何相类也啊？这是问众生生在我们这六道里面，它的正报跟依报啊，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形象。哦，这个问题太大太大了，光我们人间的正报。跟医报就说不尽了啊！你看，我们世间上富有的游艇，哇，啊，那个游艇有都上亿的美金的游艇啊，别墅买个岛，哦，那生活真的非常的奢侈。那穷的要捡垃圾为食，有时候捡垃圾都捡不到，真的是天堂地狱之别啊！所以你看，在人间的形象都非常的庄严，真的有的非常的丑陋。光一个人间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就讲不尽了。所以这个范围非常广，众生生出去何相何相类？这个何相，这是指依报；第二个何相，那个形象是指正报的形象啊，这说不完的。那云何为财富？何因自财富啊？啊，这问。那为什么世间人有的有这么有钱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有这么有钱呢啊，那是什么原因才这么有钱呢？那当然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他为什么这么有钱，因为他过去生修布施嘛，修布施所以有世间法这么有钱嘛，这是从世间法上的。你看我们世间法又讲，我们也天天期待这五福临门，对不对？五福临门，五福临门就是包括这个财富，云何为财富？这五福临门，这五福是什么呢？第一个长寿，长寿；第二是富，有钱，富，有钱；第三是健康，康宁，健康。贵不是有钱，贵不是福哦，啊，贵很累啊。比如说你当啊行政院长很累啊，对不对？立法院委员会攻击你，会说你啊很累啊，你很贵没有错，但是很辛苦啊，对不对啊？还要上面看看总统大人的脸色，要看你看的，对不对？一人之上万人，万人之上一人之下，那个一人你还是要看看他的脸色啊。所以贵不见得是好啊， 他很苦啊。所以五福里面没有贵，只有富啊，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健康。第四个好修德，好德，他喜欢修善，不得修善啊，有这个好的习惯了，过去生修来的。为什么他有这个习惯，来世才会有啊，或者来世就用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个是好德，第五个是这个好终啊，就是好死了。我们讲的是最初始，就很啊，死得很干脆利落，好死啊，这是五福啊。啊，第五个好终，好命终啊，啊，这五福。那为什么有这样呢？因为过去生修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而感得的嘛。啊，所以住财富，那是真正的财富是什么？是你要学习佛法呀，学习佛法，你要深深的了解缘起法，缘起，知道这十法界，啊，你的正报身经跟依报世界都是缘起之法。为什么我们在这人生得人生？因为你依五界而缘起，感得这人生。为什么你在这人生健康长寿富贵，又懂得修好德哈？因为你过去生有学习佛法，又懂得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所以感得这样的狭好狭满的人生呢、啊，这是过去的因呢、啊，啊，所以你要懂得甚深的缘起，所以命运都是你自己执掌的。但是这三界还是无安宅、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修学出世间法，啊。以一佛圣的缘起，心无所住，这样来修，行菩萨道，行六度万恨，最后证你自信清净心，圆成佛道，而证法身般若解脱，这是真正的大富贵啊！证法师，证法身，没有变异啊！我们现在这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变化无常啊。虽然你有财富，但是这个五蕴烦恼尘啊，五蕴之盛啊，富贵不能降服你的五蕴烦恼尘啊，但是修行可以降服你五蕴烦恼尘，正法身啊，永无变异啊，啊，那你修行可以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涅槃啊，不会再做生，不会再受着生老病死苦啊，啊。我们求长寿健康，你正念涅槃，那真正是健康长寿啊。那我们现在都是烦恼啊，念念攀缘烦恼，你修行能够得智慧啊，得真正的解脱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富贵啊。啊，所以真正要得到富贵是要修行啊。所以有一个故事叫做三千亿的财产啊，这有个故事，这讲在印度的时候啊，啊，这是佛教里面的故事。有个国王，他出宫去巡视啊，他发现城里有很多富丽堂皇的大楼啊，啊，那他在市场里面看到这物产丰富啊，人民生活十分的富足啊，所以他在想啊，有这么多的有钱的人，一定有非常有钱的人啊，而这最有钱的人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呢？啊，像我们现在要比这世界十大首富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台湾最有钱的人是谁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国王要知道我们这个国里是哪一个是最有钱的，所以他就去访查，问到一个最有钱的长者了，啊，请他来到宫殿了，他就问他呢，他说啊，大家都说你是最有财富的人了，啊，求你一下。你累积了多少财富呢？啊，这个大有钱的人就报告大王，报告大王，我内外的财产加起来总共有4000亿耶，对不对？4000亿耶，不得了啊！哦，这国王一听，眼睛张得好大，他说：啊，你这么有钱呢，啊？我所有的国库总共加起来还不过是3000亿而已啊，你才超过我的财富达到4000亿也不得了，怎么这么有钱呢？他说，大王啊，其实来讲啊，我外在的财富只有1000亿而已啊，比你少太多了，只有1000亿啊， 那我能够拥有这么多的金钱财物啊，首先我要感恩你啊，因为你治理的国家政局稳定自由，我才可以从事贸易。再来，我要感恩我的人民呐、啊，因为他们买卖我的货品，让我赚起了盈利的啊，所以我才有钱呐、啊。那再来是要我要感激我的亲属、我的佣人，他们啊，也就是我的员工，他们使我生活舒适安定，无后顾之忧啊，啊，这一些加起来才一千亿，所以你看他不会觉得自己行，他不会骄傲，他念念存感激啊，感激他的国家，感激啊他的人民，感也是感激众生，感激他的亲属，所以我们呢，善报四重恩啊，他现在前面是三重，底下有佛恩，三重恩。国家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，还有国家的恩、国王的恩。啊，他说这里有一千亿，这是我外在的财物。那我另外三千亿是内在无形的，因为我的心中有佛，佛陀的智慧慈悲像甘露滑水，浇洗了我的忧悲苦恼啊，让我没有烦恼，过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啊。这价值一千亿，对不对？一千亿啊。那我口中有法，我都说好话，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给人的方便，给人啊快乐，对不对？带给人家快乐啊，啊，同时也给自己增长许多的人缘，许多的助缘，大家喜欢跟我在一起啊，我很快乐啊。这个法喜的价值也一千亿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呢，我天天身行善事啊。这善事像烛火一样，可以划破世间的黑暗呢、啊。所以我内心常常真的安稳、啊、平稳、安详自在，无挂碍呀、啊。你看《心经》讲“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眼来，远离颠倒梦想”。我内心就是这样，无有挂碍呀、啊。所以我这个价值一千亿呀、啊。所以大王，我这样算一算，我内外财产总共价值四千亿。所以我们的报恩，第一个报佛恩，他给我们三千亿、啊、对不对？其他只有一千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位啊，虽然我们身闻分闻，但是我们不要自卑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三千亿了，我们已经有三千亿，不要自卑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没有学佛人最多就有一千亿，对不对？他差我们三那么多啊，哈！啊，这个国王听完了这个长者的计算财产方式，心有所悟啊。不久他也皈依三宝，欢喜地享受这三千亿的心灵的富有啊。所以真正的财富是要你学佛啊，世间的财富都不坚财，不能坚定的啊。你生病你用不了它了啊，火烧房屋把财富都烧光了，败家子也不敢败光了啊，国土变动，国家变动，你的钱都没有用了，那是不牢靠不坚固，唯有你修学佛法正法身般若解脱，那才真正的坚固，这才真正的财富啊！啊，底下问：云何为四种？何因有四种？云何甘作种？无上尊严说啊，那为什么有四家种？四家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种族性啊，他们刹帝利族啊，四家族的他的种族性啊。那为什么有四家种呢？的这个种族有四家种呢？那四家种跟甘蔗种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希望这佛陀来说明啊。那这个甘蔗种，我们大家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有叫甘蔗种？这是在印度的一个故事啊，在古印度的一个故事啊。也就是在古代甘蔗种的古代甘蔗王之种，其实它就是释迦种的源头，它的起源源头。那释迦种就是甘蔗王的后裔啊，这甘蔗王的后裔啊，这是印度他们的传说了，他们的故事的传说啊。啊，每一个族，像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中国啊三皇五帝的种种这些传说啊。那这甘蔗王也是印度的他的传说啊。那甘蔗王之事是出自本行经里面啊，本行经啊，这是在说明古时候啊有一个转轮王， 名字叫大自在，他的子孙相传一共有84000王，最后一个王名叫做大茅草，这个大茅草王老而无子，所以他就把政权交给他的大臣，自己剃发出家了，大家都称他为王仙。那这个王仙他收了许多徒弟啊，但他年纪大的时候不能行走，那这出家人要行乞嘛，所以他的弟子要去行乞的时候啊，这出家人都住在这个山里面丛林里面了，所以要去行乞的时候啊，怕有这些啊狮子狼呢、啊、来害他的师父啊，所以他们就用一个草编成了一个笼子，把这王仙装在笼子里面了，然后把笼子吊在树上啊，那老虎就吃不到它了。那有个猎人远远看到这个树上有个白白的东西，他以为是白鸟啊，那印度那古印度的白鸟长得很大，所以他一箭射过去把它射死了啊，一看射到人他也就逃了啊。那他呢射死了，那个血就滴在地上了。那他的弟子回来看到他的师父被害了，所以他就把他埋葬了，埋葬了以后就在他滴血的地方啊长出了2只甘蔗、啊、这2个甘蔗长得又肥又大又粗啊，比我们现在的甘蔗还要粗大，然后经过这个太阳啊晒啊吸收日月精华以后啊，比如说2个甘蔗啊啊裂开而生出了一童男童女啊，所以我说这是古印度的流传，产生一童男童女。这大臣闻说这个事情以后啊，便允许这童男童女回宫养育成长了啊。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王种嘛，所以立他们为王，所以立他们为王就以甘蔗为姓氏啊，所以刹帝利就是统治阶级嘛，刹帝利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就刹帝利第二种阶级嘛，是释迦族的，所以以甘蔗为姓氏的，这就甘蔗师及甘蔗种的来源啊。这甘蔗种哎，可以说就是释迦种的这个前身啊，所以释迦种是甘蔗王的后裔啊，这是出在这个本行经里面啊，在印度的这个民间习俗的流传啊。那无上尊严说，那云何常苦仙，彼云何教授，如来云何以一切时刹现种种名色类最圣子围绕啊？啊，那云何常苦仙，那为什么这个常苦仙外道的修行修苦行呢、啊？啊，比如像刺身的、涂灰的、进水的、倒掉了、拔滑了、刺身的，以种种苦行这样来修行，为什么有这种修行呢？而且还有一些徒弟要跟着他去修这个，那奇怪的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引诱人家呢？人家怎么会相信？哈、啊，他比云何教授，为他用什么说法能够这么吸引人呢、啊？现在如果有人家叫你去拔头发，用针刺身体，哈、啊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夏天晒的衣服穿的满满的，在太阳底下晒，冬天脱光衣服在那里冰水里面泡，你要不要？那当然不要了。那为什么印度有人会去修这种行呢？而且他们很相信，他是怎么这个说法呢？啊，这些苦行歪道，他就说啊。我们因为过去生造业，所以来人间呐、啊。所以印度他们修行希望升天呐、啊。你现在只要把这个业报给它消了，你就自然升天了。所以你修种种苦行，抵消你过去的业，你就升了天了。啊，所以你要怎么能够修呢？就赶紧来把这个苦消掉。怎么苦呢？刺身。拔毛这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夏天晒太阳在火旁边烤，夏天就在烤火，很痛苦啊，就赶快把它消掉。冬天很冷啊，那个波冷水都很苦啊，那你这样子把业消掉，消掉了啊，业消掉了升天，他这种叫法啊，这样叫。那有的人喜欢升天呢、啊哎、他就果然这样做啊，就像有的人啊，他相信坐飞碟啊， 还花了一笔钱跑到美国去等坐飞碟去见上帝，对不对？还有人上当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印度修苦行，为什么他肯这样？他就用这种方法教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想修种种苦，用这种辛苦自己的肉体啊，希望能够啊，这样我业力消了的升天了、啊，那刚好中了外道的计啊。所以升天呢、啊，是修十善业感得的，不是我苦尽了以后啊，啊我就升天，不是，是十善感得的。如果你的苦啊受苦，心里再起嗔恚心，一样堕到三恶道去啊。所以他是用这样来欺骗众生，没有正知见呢、啊。那如来云何以一切十刹现种种名色列最胜时围绕啊？那为什么佛陀如来啊，如来这种体上讲我们真如自性，佛陀在我们娑婆世界三十二相八十种哎四现八相成道啊，有着应化身在娑婆世界，但是呢在他的体性上，他还是一样时时刻刻都千处有求千处应啊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。不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视线成佛啊，就那个佛像在视线个老比丘在那里教化众生这样而已啊，他法身骗你切处啊，啊，他的各种应化身是普度无量众生的，所以一切时刹现呢、啊，我们只看到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，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视线成佛啊，在古印度视线成佛。然后教导古印度啊红火两岸的、啊、那一些众生，其实不是啊，他在过处都有视线啊。你看我们中国的老子孔子，我们不知道 他的本机啊，说不定他都是佛的分身都不一定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老子视线的等于声闻缘觉圣，孔老夫子视线的人天还有菩萨圣，你看他的论语啊，啊论语这是属于人天圣的，他的大学中庸都是等于菩萨圣的，那老子就是视线的二圣跟缘觉圣的啊，来灌输我们这出世间法。那、啊、等到佛法到了我们中国以后，我们一看全部可以接受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受了熏习了，一下就可以接受，所以我们佛法能够在我们中国广为流通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佛在法华经一样啊，那多宝佛要释迦牟尼佛把他的分身召集起来尽虚空骗法界，都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啊。所以并不是佛陀在我们南瞻部洲视线成佛这八十年而已啊，是一切时啊，时时刻刻都这样啊。所以佛在啊这个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他来我们人间娑婆世界视现成佛哦，视现成佛已经八千次了，你想想看啊，一个大劫才只有千佛出世了，他来出现视现成佛已经八千次了，我们只是看到短暂这个样子，其实他时时刻刻没有一刻终止啊，所以叫没有入涅槃的佛啊，所以一切时啊啊只刹现啊，刹现的在每一时刻都这样，那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，以各种身形普入法界普度众生啊。所以如来是从体性来讲，来我们娑婆世界啊，视现八相成道，其实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，是无来阿波去，只是缘起之法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来这里视现而已啊，其实是无来也无去啊，和一切时刹现种种名色类啊，那这对众生应机说法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啊，最胜子围绕佛所住的地方啊，菩萨围绕听佛说法啊。他问为什么呢？如来能够做到这样呢，一切时刹现呢啊， 好，最圣子围绕，哇，时间已经超过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